高兴我今天能与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刚才那个真邦弟兄有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我想是真邦可能有这个亲身的经历啊，对于果子圣灵的果子的这个美善好是吧？下次应该让你来让真邦来讲分享圣灵的果子啊。那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有他请了一个传道人，他们没有传道人，就请一个传道人来讲道，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是弟兄给自己在这边讲道给大家啊。他请了个专职传道人来讲道。那第一次讲呢，第一个礼拜讲了个信息，哇，大家听了下面都觉得哇，讲得太好了，讲得很好，你知道吗？每个都很受感动，很受帮助。结果到第二个礼拜呢，那个传道人接着讲，讲什么呢？讲一样的题目，一样的道，嗯，好，那下面的人还是这样听，听了之后就有点奇怪是吧？好，到第三个礼拜，又是他讲道，结果呢，讲了同一个题目，同样的内容，然后讲完以后呢，那个几个长老的执事会呢，就跟那个谈话嘛，就请他说，哎呀，某某弟兄啊。你讲的是很好，讲的不错，这个题目是讲的非常好，你可不可以换个题目啊？然后那个传道人就问他们说，我讲的题目你们都听进去了吗？都听进去了吗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都听过很多道，是吧？都听过很多讲道，但是问题是我们都听进去了没有？其实很多道内容都是主题都是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神的话语都是在圣经里面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方面去讲。但关键是我们听进去了没有？我们有没有做到啊、我们有没有做到神所吩咐我们做的这些事情？嗯。那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个主题，我想也很多人会讲这个题目啊。那今天我想从不同的角度，何弟兄已经有讲过这个啊。那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一下这个，分享一下我的一些领受啊，一些认识。嗯。那我们首先，我们翻开启示录，我们读一段圣经，好不好？启示录，我们今天翻圣经翻多一点啊。启示录第21章，刚才银山的在读学有问说大家最喜欢读什么，那有的人说新月最喜欢读启示录是吧，其实我也很喜欢读启示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启示录里面有很多预言，是不是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那每一次我读完启示录以后，我就想说我要再读一次，可是每一次读完呢，好像感觉什么都没读，什么都没读到啊、是不是？感觉我看了一遍，好像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。那为什么会想继续读呢？就想说，哎呀，我要是能知道这里面预言该有多好！你看他说的什么龙啊，是吧？假先知啊，的确，我要知道这是谁，那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是知道说那里面说的那个大淫妇啊，那是谁，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，那我们就觉得很有兴趣，想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是吧？那有些事情我们还是不明白，你再读十遍二十遍可能还不明白啊。那我今天要读的是哪一段呢？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啊，不需要你猜的啊。那就是21章的新耶路撒冷第21章的11节吧，我们从11节开始看，好吧？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，21章11节。那我读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12个门，门上有12位天使。然后我再跳到18节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门是1颗珍珠，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通的玻璃。好，读到这里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将来，因为 主耶稣走走说了一句话，说我去是干什么？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要给这个预备地方，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预备地方，对不对？预备了一个家。那这个家是什么样子呢？这里就给我们一点点的，可能给我们一点点的一个描述，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，你看那是个多漂亮的地方，多美丽的地方，你看各种宝石修饰啊，是不是？红宝石、绿宝石、蓝宝石、水晶，在地面上都是晶晶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来看见什么呢？在二十二章就说什么，这个街道中间会有一条河，有一条河呢明亮如水晶，这河水像水晶一样的漂亮，而且呢两边呢，河的两边都会有生命树，树上有结十二样的果子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一棵树上面可以结十二种不同的果子，是吧？可能有苹果，有梨子，有葡萄，各种不同的水果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出啊，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很好，很好。那我们只是看到一部分，对不对？那我有读有一些人呢、啊。这个也是神的恩典，把他们特别提到天上去看了天上的情况，然后又回到世上，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来。那每一个人所看到的，他们都有同样一个什么感觉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人到天上去以后，他们的灵魂被提到天上以后，都不想回来，都不想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。对，但是呢都必须得回来，因为神说你们还有未完成的事情，你们身上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完，你们还必须得回到这个世界上。那你说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家是非常非常美好的，是非常好的啊。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，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家，而且家已经预备好了，神为什么没有，我到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，神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就带走呢？为什么不直接就带走好了，对不对？那天上的天家多好，我们在地上还会遇到各样的试探，各样的苦难，各样的这个挑战，对不对？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神为什么没有直接把我们提上去？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拯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血，耶稣的血，当我们接受耶稣的血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，我们就有资格做神国的子民了。那神为什么还留我们在世上？林山为什么还留我们在世上？时候还没到啊。对，时候是没到啊。那谁要我们在地上干什么啊？好，对，传福音，对，让更多人能得救，对不对？传福音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别人的好处，对不对？为了别人的益处，希望，因为神说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这个爱，神的福音传扬出去，让更多人能够得救。好，这是一方面，是对人的好处啊。还有呢？
我觉得是把我们身上那些不是讨神喜悦的那些旧的习性慢慢的磨掉，神要让我们就像那个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三十年，那为什么不能够马上就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，还要他们留在那旷野三十年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要让他们把神不喜悦的那些人要让他们倒闭在旷野，神也一样的把我们身上不喜悦的东西要除去，让我们身上有基督的生命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到天上去。
对对，所以神让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为了别人好，所以要帮助别人，对不对？能带更多人能够接受主。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什么？要有什么？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啊！我们在地上要活出神的生命。我们都知道什么？我们人走的时候啊，地上的东西是一样都带不走，对不对？是真的是一样都带不走啊。但是要记住，我们有一样东西，我们是必须得带走。你不愿意带走也要带走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人的品格。我们的性格，我们的品格，我们的生命是要带走的。你如果还是个老旧的生命带上去，你就是个老旧的生命。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生命，你带走就是个属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神给我们时间在地上，他还为什么还没有来，到今天还没有来？神圣经上说什么？他并不是单言，他是宽容，是不是？他是给我们时间，一方面给更多的人时间来认识他，一方面给我们信主的人时间，什么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，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圣灵所带领我们要我们结的果子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灵各样的果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读一下圣灵的果子是什么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啊，嗯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嗯，这里有九个方面。上次何林有这个纠正说，这个果子不是九个果子，在那个英文里面是单数，一个果子它有九个不同的方面啊，一个果子有九个不同的方面。那谁让我们在地上做什么？就是要我们在什么？我们要在顺服顺圣灵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也就是这九个方面。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，我们能够活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怎么样？你就得胜了，这就是得胜的生命，你就能什么呀？你就是活出了神的生命，嗯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有没有目标，我们其实都有目标，我们活在地上有目标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果子的九个方面，我们有没有达到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看说我们有没有活出这这个果子的九个方面，嗯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每一天，我们神都每天给我们时间，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什么能够认识啊，一步一步顺着圣灵的引导来活出这九种这九个方面，果子的九个方面，让我们有神的生命。嗯，好，那我想第一个问题我就想问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活出来？这是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活出这九个果子？这个果子的九个方面，我们都知道这九个方面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仁爱，仁爱就是 love， 就是爱，嗯，是不是？和平，喜乐。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喜乐每天？嗯，有和平就是 peace， 嗯，忍耐，我们有没有忍耐？我想忍耐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忍耐英文就叫 patience， 忍耐是什么呢？就是有耐心。对谁有耐心呢？对谁有耐心？对你周围人有耐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神有耐心，要等待。第一，要等待神，对不对？第二，你要对周围的人有耐心。我们现在活在世界节奏太快了，是不是？信息量太大了，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太多了。你看现在的小孩子每天都在干什么？要上课，还要学钢琴，对不对？还要踢足球，我儿子就这样，还踢足球，还要打网球，还要游泳，每天都很忙，知道吗？像我们小的时候随便到地上乱着跑，随便玩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生活都是很紧凑的，每个人家庭生活都是这样，每个人都很忙，是不是？那忙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？就会没有什么耐心，对不对？没有耐心，这个就很容易怎么样？没有耐心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呢？就会很容易什么发脾气，对不对？很容易生气，对不对？很容易争执，很容易吵，这很容易争执。那还有什么？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大家有没有啊？大家看着这九个方面，心想我有没有活出这九个方面的果？这果子的九个方面，我有没有活出神的生命？这就是神的生命的一个彰显。那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到呢？我们都知道应该要这样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？我们来看一些圣经为什么不能做到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247。好，五章八节，翻到了没有？我们来一起读一遍吧，好不好？ 五章八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好，就在这里看彼得跟我们说什么，你们要警醒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谁是可吞吃的人呢？他找谁？魔鬼他找谁？他是找这些信神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已经是信神的人他才找，他没有信神的魔鬼可不用管，因为他知道他不根本就不信神，他不需要管这些人啊。他需要什么？找这些已经信神的人，他去吞吃，要什么？要拉他们远离神。那这里说什么呢？我们的敌人是谁？我们的敌人是魔鬼啊。那我想很多人好，我们这里讲到说我们的仇敌啊，他给我看见我们仇敌是魔鬼啊，我们仇敌不是我们家人啊，也不是我们的什么朋友或者同事，不是，这不是仇人，我们的仇敌是魔鬼啊。那我想很多人都觉得好像魔鬼，以为魔鬼这是一个修饰，好像就是一个修饰手法，一个人的一个想象，一个描述，这是不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其实圣经里面多次告诉我们，魔鬼是个真真实实存在的，就好像就是个存在的人，他会讲话，他会做事，他是个灵，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，就好像有的时候刚开始讲家里面，比如说有人家里不和，对不对？和了就会去家里面给他们祷告，怎么说啊？要什么？我们要斥责魔鬼撒旦，因为魔鬼撒旦在我们家里面什么一切的搅扰。我们当时觉得听好像觉得说，哎呀，这好像是一个一种比喻的说法，或者说是一种修辞的说法，好像觉得魔鬼就是一个想象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是真真实实存在，就在我们中间，就在这个世上，掌管这个世界啊。那我们圣经里面我可以讲了好几个地方，比如说第一，约伯记的时候，魔鬼怎么样？就在神的面前，是不是？在神的面前，还有什么？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出耶稣是吗？被魔鬼带到什么？带到旷野里面受试探四十天，对不对？那圣经上写的清楚，魔鬼还会讲话，而且魔鬼还知道圣经，他读圣经，都读圣经，都读过啊。那还有就是什么？耶稣在多次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次怎么样赶鬼，是不是？把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，这是很真实的。神说人被这个污鬼所缠绕，这个耶稣就把他们赶走。还有后来那个耶稣在地上有一次跟他们门徒说什么？说你看，他说我曾看见了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个真真实实的东西，是神是看得见的啊，就我们现在看不见，但是他的作为在我们周围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一定要谨慎，务要谨守警醒啊，务要谨守警醒啊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？怎么能够战胜魔鬼？唯有靠什么？靠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你要什么？靠主耶稣的名，靠主耶稣的宝血，魔鬼就怕主耶稣，怕主耶稣的宝血。实际上说，如果你们若抵挡魔鬼，魔鬼必离开你们逃走啊！我们要抵挡啊！我们要有这个勇气，有这个信心，因为凭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啊！但是我们相信说，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必能够赶走撒旦魔鬼，能够 斥责撒旦魔鬼。嗯，那这里我说这个灵界的东西我们都不太了解，我们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都是圣经上面有记载，很多这样的记载这个灵界的事情。不像魔鬼是一方面，那魔鬼相对应的就是什么？天使，对不对？天使有的天使是有形体，会变成一个人的形状，像圣经上记载那个创世纪，对不对？去见了亚伯拉罕，天使是有形状的啊。那有的天使是你看不见的啊，像那个圣经上面记载有一段圣经说啊，以利沙那个先知啊，有一次呢，那个国王叫亚兰国的国王呢，因为听说啊，以利沙是个先知，能够帮助那个以色列王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国王每次要攻打那个要去捉拿那个以色列王的时候呢，他就跟他的手下说，你们呢就在这个地方埋伏起来，就等他来，就把他抓起来，等那个国王经过这个地方，你们就去攻打他。但是每次埋伏起来以后呢，他都抓不到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次埋伏以后呢，以利沙就知道了，因为神可能让他知道，他就马上跟那个以色列国王说，你今天不可以经过这条路，不可以往那边走。那后来这个亚兰国王就怀疑了，就问他手下的人说，我是不是有内奸，是不是有人的通风报信告诉了那个以色列国王，要不然为什么我每次都抓不到他的人啊？那他手下人就说啊，说什么？说不是我们没有通风报信，是谁呢？是那个以利沙，因为以利沙是神的先知，他知道。那这个亚兰国王一听了以后呢，说既然是这样，你们就要把他给我抓回来，把这个人给我抓过来。于是呢，亚兰那个国王就派了大概很多的军队啊，人火这个军队马车就去抓以利沙这一个人，就把他这个房子就围起来了，围起来了，围了好几层。那围了好几层以后呢，那以利沙呢就跟他的学生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在那个房子里面，结果他们一走出来一看，外面全部是军队人马，那他的学生就害怕了，他的徒弟就说，糟糕，老师啊，完了完了，我们今天是逃不出去了，我们今天是肯定逃不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么多人嘛，我们肯定要被抓走，肯定被杀死。那以利沙说什么？以利沙就跟神祷告，以利沙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呢开这个年轻人的眼睛。好，他的话刚刚一说完，他那个门徒的眼睛就亮了，就张开了，就看见什么了呢？就看见了好多的天使、火车、火马围绕着外面的军队，比那些人的那些军队更多，知道吗？在以利沙那个周围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神会派天使保护我们的，神会派天使保护我们，我们是看不见啊。就像以利沙那个学生他看不见，但是以利沙看得见，他让神开他的眼睛，他就看得见了，嗯。那我们读一段圣经啊，这个想对我们会有些帮助，就是诗篇34篇第七节。诗篇34篇第七节。诗篇543页诗篇。诗篇34篇第七节啊，大家都找到没有？来，我们一起读一遍啊，34章第七节，嗯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，搭救他们。耶和华的使者，这就指神的天使啊，神的天使。所以我们要相信说，有天使也有魔鬼。那天使会帮助我们的，是神所派来保护我们的。他在敬畏人的，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，搭救他们啊，我们不要怕啊。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魔鬼呢？我们要抵挡，我们要凭着神的这个宝血，神耶稣的宝血来抵挡魔鬼。嗯，那魔鬼能做什么事情呢？魔鬼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34章第七节。 那个以前那个和林长开做，不知道是玩笑还是笑话，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使跟着我们了，所以你们不要去那些不好的地方，不要去什么去庙里面了，或者去一些这个不好的那些场所。这为什么呢？何林就说，如果你一进去庙里面，那天使呢不可能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天使肯定在外面等你，在外面等你，对不对？他所以呢你就失去了保护，对不对？因为天使不能跟着你进去啊，所以他不能保护你，所以你进去以后呢就很容易受魔鬼的攻击。找不到这个，但是我们要相信说，我们身边是有天使来保护我们，结果我们现在眼睛看不见。那魔鬼能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能够引诱和试探，他就是把这个试探放在你面前，对不对？在 temptation 要放在你面前，来引诱你去犯罪，引诱你呢离开神。那但是魔鬼不能做一件事情什么呢？魔鬼是不可以强迫我们去犯罪的，他没有这个能力，他也不能够强迫我们去犯罪。所以什么呢？所以他只是给我们一个，他给我们一个选择，给我们一个试探，让我们去犯罪。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一个选择，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？我们可以选择去犯罪，是不是？接受他的试探，也可以什么不犯罪，能够活出神的生命。那我们知道，耶稣被带到旷野受试探四十天，他受了三个试探，对不对？一个是魔鬼说什么，能把石头变成面包，对不对？把石头变成饼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说，是什么？你从殿上可以跳下来，对不对？而且魔鬼还会引用圣经啊，是不是？你圣经圣经那一节知道是哪里来的？就诗篇，对不对？神的使者会拖住你的脚，不会让你碰到石头。这是第二个试探。第三个试探是什么呢？是说如果你拜我的话呢，这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，是不是？让你做世界上的王。那这三个试探可以归纳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什么？这个吃东西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肉体的情欲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眼目的情欲，是不是？还有今生的骄傲，这三方面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啊，这三个，这个我们人都会有，肉体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东西啊。那如果我们不抵挡这样的情欲，不抵挡这种诱惑呢，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？就会受试探，就会什么？就会犯罪，就会离开神啊。那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的例子啊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还有两个普通的人，他们有受试探的经历。一个是旧约里面的约瑟，是不是？约瑟受试探，约瑟怎么样？去到那个护卫长家里面当管家，是吧？结果护卫长的那个老婆来引诱他，对不对？要跟他同寝。那约瑟有没有犯罪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这是个试探呢，这是魔鬼把这个试探放在他面前呢。那约瑟选择什么呢？我不要接受这个试探，他逃走了，约瑟就离开了这个家，对不对？这是约瑟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我们喜欢读那个埃及创世纪啊，因为有很多故事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多故事呢，你后来会发现说，这些故事都是将来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缩影，一个预表啊。是不是？就好像这个传道书说，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，是确实没有新鲜的事情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的人所经历的试探，几千年以前人经过同样的试探，经过同样的问题啊。那约瑟没有，那约瑟在那个圣经里面是预表着主耶稣，因为他跟耶稣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比如说，他也是什么？对于他其实他没有犯任何罪，他被他哥哥卖了，出卖了，对不对？他到他这个护卫长家做帮做管家，他也没有犯罪，结果被诬陷就下到监牢里面去了，就跟耶稣一样也没有犯罪，被什么送到十字架上面去，对不对？那他遇到两个人，在监狱里面遇到两个人，一个是善长，一个是酒正，对不对？结果怎么样？这两个都是罪人，一个死了，一个活了，这跟耶稣一样，耶稣钉十字架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一个强盗呢信神得救了，一个没有啊。那所以这里约瑟就是主耶稣的一个代表啊，他就是什么？抵挡试探，远离试探，脱离试探，他就怎么样得救，他才能活出神的生命，他活出神的生命。那第二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是谁？失败的大卫，对不对？大卫呢，大卫其实在早年的时候是很受神祝福的，是什么？他很顺服神的。那当他什么得这个当了国王以后呢，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就开始怎么样呢？受试探。有一天 睡觉睡到快天上快太阳快下山起来，结果就看见呢，哦，有一个女子在洗澡。好，这个撒旦就把这个试探就放在他面前了，对不对？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就放在他面前了，他怎么样？他没有抵挡，对不对？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受了撒旦这个圈套，就什么样？就这个犯了罪。那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什么呢？如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都怪在撒旦身上，我说这都是魔鬼犯的，魔鬼引诱我的，这都是魔鬼的错，是不是啊？这都是魔鬼的错，这不是我的错，这是魔鬼的错。我们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什么呢？我们其实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，我们可以选择像约瑟一样，我们可以抵挡，我们也可以像有的人像大，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怎么样，能够这个受试探，然后失败，然后接受犯罪，那我们要如果能活出神的生命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抵挡魔鬼，抵挡撒旦，抵挡魔鬼，抵挡撒旦。我们要抵挡这个试探。当你每次享受试探的时候，你就想说，我不能够就这样做了他自己，我不能够就这样失败了啊！我要得胜。其实说得胜的生命，我们圣经里面提过很多得胜的生命，得胜的生命好像是个很宏伟的目标，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。其实我觉得得胜的生命很简单，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体会到得胜的生命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比如说这个你在家里面啊，这个老婆这个跟吵这个生气啊吵架，说了你两句，你觉得很受伤是吧？很受伤，为什么这样说我啊？这个自尊心受到伤害，骄傲，我的骄傲受到伤害，对不对？我就会想说你为什么说我？然后如果你减少这个试探，因为这个就是什么？你今生的骄傲就在你的心目中，然后就把这个试探放在心中啦，对不对？今生的骄傲就放在你心中，把自尊心放在心中，让你觉得哎，你为什么不回击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忍气吞声？你为什么这个不跟他吵回去？是不是？来吧，吵吧，这就是撒旦的诡计。其实这个时候就是，你不要觉得好像是个很宏伟的，好像是个很大的事情，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想到说，我今天要得胜，我今天要得胜，哎，我偏偏就不生气啊，对不对？我要跟撒旦讲，我今天就得胜，我就要哪怕就算今天只有一次，我就要得胜啊。我明天再跟他吵也行，我今天一定要得胜。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就得胜了。当你想着说他说我两句没有关系，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我既然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我既然是与主同定十字架的人，我为什么不能够？他对我的批评，我为什么不能接受？他说我的几句话，我有什么不能忍受？我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？对不对？当你如果这样想，哎，你就得胜了，是不是？你就什么？你就跨越了这个撒旦的这个引诱，你就选择了什么？神，你就选择了圣灵的引导，因为圣灵会在你心中说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做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接纳，你要接受他，你要容忍他啊！你要有什么圣灵各样的美善，你要有温柔，对不对？在家里面很难看到温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难看到温柔？这温柔就在这个时候显现了，对不对？温柔啊，恩慈，要有恩慈啊，要有良善，要有良善。其实我们说得胜的生命，我们每天都可以体会得到，每天都可以经历得到啊。那我们只要什么？我们每天要什么？要顺服神，顺服神，每天要什么？最好每天都要祷告，跟神说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我把我的灵魂体都交在你的手中，灵魂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以前也常举这个例子啊，就说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读圣经说，我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吗？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是不是？那大家知道什么叫同定十字架？我们都会讲这句话，同定十字架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可是还没有深刻的体会啊。同定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定就是死了，被定死了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一个死的人他还有没有权利？还有没有自尊心？还有没有骄傲？都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都没有了嘛，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他就不可能怎么样再去吵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再继续跟人家争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再有什么 再去受引诱，不可能再用什么去犯罪，因为他没有肉体的情欲，而且肉体已经死了。那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志云跟我就比如说有时候讲话，但是我从来不跟他，我不还嘴啊。他每次讲一句话的时候呢，他每次一讲呢，说一个话什么的话，我刚才一想呢，哎呀，觉得很难受，想这个说两句回去。后来我一想，我不是已主同进十字架了吗？我是个死人嘛，随便他怎么说，说吧，对不对？他骂我两句没问题，没关系。我想想，一百年以后，我这个人就在天上了啊！不说一百年了，反正大概几十年以后，我在天上了。我再回头来看这件事情，看我们这阵对话，我一想，这有什么好吵的呢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当时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当出现这种事情的话，你把自己的灵提到天上去，你家里就不会有吵闹了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就不会有争闹了，父母之间、儿女之间也不会这样吵闹了。你要心里想什么？有这个从天上往下看的这个想法，你有这个什么与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这个经历，这就是与主同定十字架。我是个死人，对不对？刚开始念的时候，可能你还是觉得刚开始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到了现在，我跟你讲，他再动了两句，我心里非常有平安，非常有平安，知道吗？我不会说一种强制的，我强制的忍住自己。把怒火当中，怒火忍在心中，现在不是如果怒火忍在心里了，是我非常有平安，我并不会觉得对我有什么伤害啊，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引导，什么叫得胜？我想这就得胜了，对不对？这就得胜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去得胜的生活啊，所以我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我们可以每天什么？大家都可以试一试，对不对？尝一尝主恩的滋味，尝一尝圣灵的果子，是吧？水果我们都很爱吃，对不对？圣灵的果子在神眼中是非常宝贵的啊！我们如果能活出这样的生命，不光是我们的神看得见，我们周围的人都看得见，我们周围人而且跟你最亲的人最容易看得见啊，也最容易发现你有没有这样的生命，这样的果子。啊，这是一个功课，当然这是一个功课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，是不是？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，但是我每个人都要什么？要不断的努力。就像保罗说，我并不以为我得到了，我还要怎么样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朝着那个标杆直跑啊！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这里啊。撒旦说，第一他是引诱我们犯罪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够抵挡他，那你能够得胜；如果你不抵挡他，你就容易犯罪。从小事做起。那第二呢，撒旦不光是会引诱我们呢，而且他还会什么，会控告我们，是不是？当你一旦犯罪以后，撒旦说你还是基督徒呢啊，是不是？很多人都会想这样想，你还是基督徒，你还做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你还会发脾气，你还会这样这个撒谎，你还会那个什么，还会那个这个有不好的念头，撒旦就会什么控告我们，是不是？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追神，远离神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离开神的救恩，心想说算了算了，我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，我今天发个脾气，我明天再接着发，反正无所谓了，已经发了十次了，发十一次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骂人骂了十次，我再骂一次也没关系。傻的就让我们有一个心什么呢？破罐子破摔的，破罐子破摔的心，让我们这样持续的犯罪下去，心想说你没救了，你得救了，神不会爱你了，是不是？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？再回到圣经，我们再回到面前神的面前，跟神祷告。我们千万不能什么中了撒旦的诡计，中了招。那我们来读两段圣经啊，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。第一段圣经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希望我们以后能背下来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大家看到了吗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句话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 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会犯罪，我们在世上不会受试探，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失败，但神说什么，你只要你认你的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，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。他实在说什么，是一切的罪啊，是一切的不义啊，并不是说有的罪神赦免，有的罪他不赦免，他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是袭击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当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跌倒了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不要远离神，我们怎么样，再次回到神面前，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他爱我们必爱到底。
我
觉
得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基督徒，他就是说对这个我们讲基督徒的这个就是这种，就是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，然后不要你们犯罪悔改。我们说那你们基督徒就是一直犯罪悔改，然后会不会遇到很多的那个就是机会犯罪，反正犯罪都有神的赦免。
很好。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，我也问过，我想大家每个人都问过。我想那这个问题，关于这个问题是从谁的角度来讲这句话。如果你是从一个不信任的角度讲，你觉得好像基督徒就有这个权利，好像觉得他又可以犯罪，犯罪又赦免，赦免又犯罪，赦免又赦免，是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从一个真正你信神的人的角度来说，我是信神的人，你也是信神的人，你从你的角度来讲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你会说无畏了，无畏了，这个圣经上有说啊，我们不可以怎么样滥用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赦免我们是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我们不可以什么滥用神的恩典，以神的恩典作为犯罪的什么犯罪的这个借口，我可以，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可以得，可以神赦免，对不对？但作为我们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作为一个重生得救，基本上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的罪只会是一天一天的变少，而不会是一天一天变多。我们知道说我们犯罪会跌倒，但是我们是什么，我们会一天一天的脱离我们的肉体。所以我们的心，你是个信神的人，你不会想说我就是要犯罪，我多犯点罪，多犯点罪，我们不会这么想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是会犯罪，但是你记住，你的罪是越来越少，你的老我是越来越小，耶稣的生命是越来越大。这是说一个基督徒，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会这么想。
而且我觉得就是被神赦免不代表不用为你的罪付出代价，
对，
就是你的你即便你做了十件事情被神赦免了十次，不代表你九件事情的代价不用付。
对，比如说你犯了杀人的罪，你该判死刑就是判死刑，对不对？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身上得了病，那个病就是你的代价，对不对？你孩子该受这个惩罚，这个是罪的工价，这是罪的工价。就像那个圣经说了嘛，你种的是什么你就收的是什么，你种的是善你收的就是善，你种的是恶你收的就是恶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什么都会有，我们将来有一天见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吧，我们做的事情都要在神面前敞开的，对不对？那神就会看我们做的工程是草木和结呢，一烧就烧光了呢，还是金银宝石。你看大卫他犯罪了，对不对？他要付出代价，他的儿子就死了，他的小孩就死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后来他又犯罪，犯骄傲的罪，数点百姓，对不对？结果神是什么？惩罚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世上作为一个信神的人，我们真的，我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想的是什么？一天天的更像神，一天天的更有属神的生命，接受你的果实，而不是说我想着说一天天的每天想犯更多的罪，存着神赦免的心犯更多的罪，这不是我们所想的啊，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啊。我们目标是什么？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。我们希望我们是一步步的变小，我们的自我老我变小，我们的罪一天天变小，我们的生活能够一天天的变得圣洁公义啊，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在追求这个圣洁的生活的路上，我们会跌倒往下走，但是我们最终的趋势是往上走的，这是跟不信任的区别。不信任反正我犯罪犯罪犯罪，对不对？反正好像也没有审判在临到我身上。现在那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啊，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，罗马书八章 大家翻到没有？对，八章三十一节，八章三十一节，我们从 OK， 我们从三十三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好吧？我给大家读一下，三十三节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是不是？谁能控告我？魔鬼不能控告我们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神什么拣选的人，我们有神称我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说什么？撒旦也不能定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，是义人。三十五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下面就有很多什么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对不对？那然而靠着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。而我相信，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是不是？这里明显的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，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啊！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。当我们在追求这个神的生命的路上，追求成圣的这个路上，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灰心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了，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。我们要什么呀？要忘记背后。你每次跌倒以后，你就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啊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往前走。好吧，那最后这个也没有太多时间了，我就简单的讲一讲。我们刚才说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撒旦的什么搅扰，对不对？诱惑引诱。好，那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？才能活出神的生命呢？我刚才有提到，就是要什么？你要每天什么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要想着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每天过得胜的生活，每天都可以过得胜。其实我每天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啊。不信大家可以试一试，选择明天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。那神把我们放在地上目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活出他的生命，能够荣耀他，是不是？让我们在将来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能够与他一同能做王，能够享受天上的荣耀啊。就我们不知道天上那个荣耀是什么样的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每个人是有差别的，你的在地上，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，你将来就有相应的多大的奖赏啊。那我们也知道说什么，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没有夫妻关系啊？没有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没有父子关系啊？没有了。有没有母子关系？也没有了。那这些关系都是暂时的，都只是在地上这段时间而已。那这段时间什么？神借着这些关系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他的生命，能够把我们磨出磨，把我身上每个人身上的刺啊磨平，磨成和合乎他样式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每个人其实身上都有刺，对不对？都会刺周围的人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有刺，刺谁啊？就刺家人嘛，对不对？跟我们最亲近的人，我们就容易伤害他们，对不对？不管是你的兄弟姐妹也好，你的父母也好，夫妻也好，我们都会伤害，很容易伤害周围的人。那神就借着这些地上的关系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一步一步的什么磨练，一步一步的活出他的生命，一步一步的什么像他，越来越像他。这就是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们没有必要待在世上，对不对？神天上的家很好，神可以马上被我们带走，但是神希望我们什么，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属灵的品格，都有属神的生命，将来有一天见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。将来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，神可能会问你某某某，你在地上做了些什么？你不能说我在地上又吃又喝嘛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你说主啊，你会坦然无惧说主啊，我为你，我活出了你的生命在地上啊、你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信徒的人，我们都能够记住我们在地上的旨意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，我们要什么，要造就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。而这个活出的生命不是一个很空的口号，是不是？不是口号， 也不是这个宣言呢、啊、或者是怎么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得见的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每天早晨一起来就一个目标，就一个祷告，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今天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今天每天都这样祷告、那我想你的生命会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会一天一天的向神，将来有一天就会得什么神的称赞，神的赞许，好吧。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吧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主啊，实在是不配呢，站在你的面前，站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向众弟兄分享主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实在求主你，你的圣灵引领我们，也保守我们，救我们，帮助我们远离试探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，一天一天的活出你的生命，好让我们将来有一天在你面前坦然无惧，能够得你的赞许，能够看到主你的笑容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说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，尽管我们有时软弱，就尽管我们有时会失败，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帮助我们的，靠着你我们必然能够得胜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大家。我们下一首会议是一个例子来。